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人类以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人生观所定的去怪责我们的神，比方说有些泛神论的人说，万有都是神，神的右手掌管善，左手掌管恶，那么意思是说这是神的意思。宿命论啊，有些人是属于宿命论的，他说万有的运作都已经命定好了，注定的，一切都是命。那么还有今天的唯物论，很多人是唯物论的想法，他们对人生的问题的解释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说最高最崇高的抱负以及最低下的情欲都是物理的有机体啊，就是一种唯物论，物理的有机体，所谓的新陈代谢。那么神就借由我们圣经的神怎么回答呢？回答这些以上所提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的这些的理论，按照圣经所说的，在神里面毫无邪恶，在神里面一切都是美善的，神是光明的，神是公义的，没有邪恶的存在。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得很清楚，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光的意思就代表神是圣洁的，就是神就是光，神是圣洁的，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然后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意思就是说神自己里面毫无邪恶，没有罪。但是每一次撒旦试探你试探我的时候，那么撒旦总会在我们心里面从我们的罪性下手。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跟你好好的谈一下神学上对于这方面的看法。那么我们认为按照神学所说的，主耶稣不会犯罪，没有罪。那马上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主耶稣曾经要受试探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七节记载的，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这样记载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不可试探你的神，神要将我们人罪人从罪中要拯救出来，所以神绝对不会引诱我们人去犯罪，神要救我们人脱离罪恶，神绝对不会用罪来试探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允许人要受到试验，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下半就这样说了，耶稣说，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表示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接受试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证明主耶稣他自己他没有罪，没有罪性。主耶稣他在地上活了33年，那么撒旦一再的试探他，这一次我们看到撒旦是针对主耶稣的人性试探，他的灵魂体三方面做全面的试探。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胜过撒旦，主耶稣没有犯罪，主耶稣经历这些试探之后证明了他是一个圣洁的，没有罪的。如果主耶稣犯罪了，那么你我的救恩就成了问题了，就他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了。我自己小时候在我们家乡里面啊，有火车走过了一个小木桥，在夏天的时候河水会干掉了，冬天雨季那河水就会涨起来，那有一年河水暴涨就把那个木桥啊冲垮了，于是铁路局就造了一个钢桥来代替以前的木桥。那么钢桥制造好以后，那么他们铁路局就是用两头火车啊，火车头停在那个桥上，那么他警笛啊，这个火车的警笛响了，那镇上的人都跑来看热闹，那什么回事情啊？有一个人就问那个火车头的工程师，问他说，哎，你们在做什么？那个工程师回答说，我们要试验这个新桥它的承载力如何。这个人又问了， 啊，为什么要试一下呢？它会垮下来吗？工程师就回答说，当然这个铁桥不会垮的，做试验是什么，就证明给你们看啊，这个桥很坚固，铁桥不会垮下来的。今天听众朋友，同样的道理，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就是证明主耶稣是圣洁的，他不会犯罪，神不能够被恶所试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也不会用罪来试探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可是神应许我们受到罪的试探，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会受到罪的试探。举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这样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么这里讲到大卫犯罪了，他数点人数对神来说这是一个罪。那么难道神是用这个邪恶用恶来试探大卫吗？不是的。我们看撒母耳记下记载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撒母耳记下他是用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神对以色列人发怒了，要大卫去数点人数。可是在历代至上21章第1节就解释了，这个经文可以跟历代至上21章第1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意思呢？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历代至上21章第1节就解释了，那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里我们很清楚了，谁在煽动激动大卫犯罪呢？当然乃是撒旦，不是神激动他。神允许撒旦来试探人，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厌恶以色列人犯罪，但是神自己绝对不会用邪恶来试探人啊！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今天我们再说了，谁应该为罪行犯罪的事情负责任呢？是什么事情引诱人去犯罪的？那有人说啊，这是撒旦要负责，因为撒旦引诱我们的人诱我们犯罪。错了。现在我们现在看雅各书1章14节，我们继续看雅各书1章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注意这里说得很清楚，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当我们被引诱作恶的时候，那么要谁负责任呢？当然神不必负这样的责任，魔鬼也不必要负这个责任。谁要负责任呢？就是你自己。听众朋友，今天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不能逃避啊！以前啊，有一个人就开车走迷路了，开车迷了路了，路上的标志也看没有看清楚，所以他就问路边有一个小孩子，那小朋友，我现在在哪里呀？那么这个小朋友啊，看看这个人觉得很奇怪，就用他的手指着他说，你就是在这里呀，你说我现在在哪里，你就是在这里呀。听众朋友，当你问说谁引诱我做这件事情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听众朋友，将来任何人我们犯罪的时候，问题在你自己，不是在别人。每一个人都会受试探，每一个人就是意思说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每一个人我们有不同的指纹，不同的个性，那么我们都有个人的特别的气质，我们的习性，每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比方说两个人在聊天啊，每个人都有个人的不同的啊嗜好，都不一样。听众朋友啊，有人这样说啊，说到人的嗜好，你知道吗？啊，每个人有些怪癖。听众朋友，你也有怪癖。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没有怪癖。那个人就问他说，你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来做工呢？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呢？那个人是右手，那个人说我是用右手来做工的。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怪癖。所以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啊生活的习惯，有的人就会被引诱了啊，去酗酒喝酒的问题，有的人就是暴饮暴食，那有的人色情被引诱了。所以问题，听众朋友不要怪别人，任何诱惑问题的出现，根源出在我们自己。所以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力量或者影响力让我们犯罪，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记得就是在你的内心，是你自己甘心甘情愿去犯罪的，然后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老我。 所以有一个小朋友，他抱着一盒饼干盒在玩啊。他妈妈问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你现在在做什么？妈妈问他这个小胖啊，这个小孩子，他就回答说，我在抵抗这个饼干的诱惑。他拿了个饼干罐，在饼干盒在玩。他说，我要抵抗诱惑。其实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来抵抗这些诱惑。那么今天我们大人呢，我们这是成年人啊，我们基督徒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多事情环境的问题啊，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好不好？问题是我们误用我们的环境，错误了，我们自己错了，所以把事情就把变坏的。比如说食物吃的东西本来是好的，可能我们会变成一个贪吃的人。酒精原来是医疗用的，也对身体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你滥用酒精，就会变成酗酒了。婚姻，混男女的婚姻也是，关性关系也是好的，但是你发生婚外情，那么你就是犯罪的，得罪神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提到我们现在有什么新道德，其实不是什么新道德，其实那些是非常放荡，非常下流，最后会得到性病，很多问题会出现。今天啊，有些不信主的心理学家，他都说啊，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不好的后果。所以有些不信主的心理学家，他说想帮助人解决这个心里面这个罪恶的问题。那么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告诉我啊，他是信主的一个心理学家，说他说麦基牧师，你教导别人的时候啊，要强调犯罪以后那个罪恶感呢、啊，那个很严重。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啊，那个罪恶感就像你的左右手一样，你摆脱不了的。犯罪以后在心里面呢留了一个疤痕，摆脱不了的。那么今天很多不信主的那些心理学家，他怎么说呢？他们就是想一种方式，那种是一个错误的方式，除去他心中的罪恶感。曾经有一位姐妹，她的经历是，她告诉我说一个故事。这位姐妹说啊，麦基牧师，哎呀，我有一件事情碰到一次好可怕啊，我碰到一个难题，我碰到这个难题以后啊，几乎让我的精神崩溃的。那么我觉得我就去看一位心理医师，这个心理医师啊，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结果这个心理医师对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啊，你可以到楼下去啊，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孩子的话啊，那么你可以主动的跟他谈话啊，你跟他去啊眉来眼去，那么你的罪心中的罪恶感呢就没问题的。这是一个不信主的心理学家，他想帮助这个姐妹他内心的问题。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啊，也是不信主的心理学家是怎么说的啊？他说，你有问题吗？那么你的问题我知道，因为你母亲怀疑你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呢？如果你回答这个不信主的心理医生说，我母亲告诉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好像发生一次水灾，那个时候正有水灾。那么这个不信主的心理医生就说，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那件事情才让你哈、哦、常常得不到别人的欢喜。病人的问题，今天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人，他把那个责任啊，他自己不负责任，他都归给别人，归给环境，就是归给父母。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人啊，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把自己所犯的罪归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不面对自己的罪。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承认了，很诚恳的在神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犯的罪我自己要负责任，求你赦免我，求主耶稣除去我心中的罪恶感。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这样做，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你罪的问题。千万不要把你自己所犯的罪归给环境啊，归给魔，甚至归给魔鬼。箴言23:7这个经文请听众朋友记起来。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注意，今天罪的诱惑怎么来的呢？就是你人自己内心要承认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雅各说得很清楚，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自己所犯罪的归罪于别人。雅各怎么说呢？我们教导雅各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了，是的，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我们陷入罪中。所以私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应该有的欲望，就是毫无节制的这种欲望。在约翰福音12:32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约翰福音12:32，主耶稣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神，当主耶稣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个邪恶的声音会 反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个恶人的声音是什么呢？魔鬼的声音是什么呢？耶稣不能够吸引我，我不要耶稣来吸引我。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神不会强迫你归向他。在先知何西阿书，我们读过先知何西阿书说得很清楚，神自己是用慈绳爱索，慈爱的绳子，有爱心的绳子来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神不会强迫我们归向他，神是借着他的恩典，借着他的怜悯，借着他的慈爱，能够让我们回转归向他。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邪恶的事情了，罪恶也是很有诱惑力、吸引力的，它能够迷惑人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分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摩西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敬虔的人，最温柔的人，他也曾经陷入罪恶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魔鬼的诱惑、罪的诱惑、试探的毒钩里面有诱饵诱惑我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一旦你上钩了，你屈服了罪恶，没有多久啊，你就会陷入这个罪恶，有时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继续看怎么来解决诱惑的问题。我们看雅各书一章第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注意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句经文太重要了。换句话说，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了私欲的，你罪就会生出罪来，你有罪的行动，你开始犯罪了，你就会带来了死亡，死亡就临到你了。那么雅各这里啊，用出很生动的话语，他用这个很生动的这个比喻，私欲既怀了胎，怀胎了，怀胎意思就是说有两个个体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结合起来的，就是表示说人的老我，因为你的本来就有老我在你里面，跟外来的诱惑结合起来，那么你就开始犯罪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听众朋友注意这句话，耶稣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恨弟兄就是杀人？因为你内心先有这种意念，先有这种恨人的意思，然后这个意念什么就产生杀人的行为的。主耶稣又这样教导我们说，登山宝训已经很清楚了，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就是说你要犯奸淫之前，你内心已经先有什么犯罪的一念已经有了。所以罪从哪里开始呢？听众朋友，就是从你内心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呢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说那么试探，我们遇到试探，试探就是罪吗？那注意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试探本身还不是罪，本身当然还不是罪。当试探在你的心里面，进到你的心里面，已经变成你个人的意念了，而且你又开始诉诸行动，那么你就开始做出来的试探就成为你的罪的。听众朋友，你了解了吗？所以神学家啊，马丁路德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啊，让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马丁路德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能够阻止一个小鸟飞过你的头顶，但是你可以防止小鸟在你头上做一个鸟窝。那就是内心我们有恶念，除非你跟外在的行为结合，既然结合了就会成为罪行的。所以试探本身不是罪，所以我们人性，我们都是罪人，有邪恶的一面。那么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受了罪恶的试探。我们每个人在肉体当中也有罪性，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罪，这些罪都是从肉体出来的，就慢慢发展成为一种行为。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记载，主耶稣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就是表明说，我们读雅各书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他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耶稣说在他里面毫无所有，没有私欲。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私欲不是一个死胎，私欲会生出罪来。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内心里面有恶念跟外面的诱惑试探结合的时候，行动就出来的，我们今天就犯罪了。今天我们人常常把犯罪的事情把它合理化。哎呀，我今天脾气不好啊，又要找借口啊，喜欢说别人的闲话，都想找借口啊。今天就是常常把那些犯罪的事情把它不当成一回事。听众朋友，在圣经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很严重，都是罪。那么圣经说，罪既长成 就生出死来。注意，有三种的死亡。今天听众朋友注意的，有三种的死亡。第一种死亡就说到我们肉体的死亡，那么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死亡。第二是灵性，在灵里面，灵性我们是一个世上的人，就是说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第三，永远的死，就是不信者以后他们的归宿就永远的死亡。死亡的意思是隔离，就是与神隔离。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感谢神，知道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成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行动的。那表示这样的话，我们犯罪以后就等于跟神隔绝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耶稣，罪得赦免。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这样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啊！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我们不能够嘴巴说我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又继续活在罪中，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你我要面对这个罪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受到罪的诱惑，其实也不是新鲜事情啊。今天社会我们知道常常强调这种性关系，今天其实有史以来最泛滥的时候，又将酒酗酒，把它因为酗酒，因为性泛滥，所以在历史上很多强大的国家本来是个强国，因为酒的缘故、色的缘故、钱财的缘故啊，把国家就腐败了。我们知道早期的罗马帝国，它不是败在敌人的手上，败在什么？就是在国家内部的荒淫无度啊的罪行，国家就垮了。所以听众朋友要举一个例子，他的经历我觉得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有一位很英俊的一位弟兄啊，有一天来跟我说话，他说，麦基牧师，我爱上了一个美女，很美，我很想得到她。那么我就问他说，你有向她求婚吗？那么他回答说没有，因为她已经结婚了。我就告诉他说，年轻人，你要马上要打消这个念头。这个年轻人就回答说，麦基牧师，如果她先去离婚了，那我们再结婚啊，她离婚了，叫她去离婚，那我们再结婚，这个算不算有罪的？我说是有罪，你这样做是有罪的，因为你已经受了试探，你现在正在受到试探当中，而且是一个危险的试探。那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逃不了神的审判。那我就跟他举一些圣经里面例子，让他谨慎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一个犯罪的人绝对没有好结果，我就跟他清楚跟他说了。今天很多人可惜他以为说犯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那这种一种错误的想法。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警醒，因为心中生出私欲以后，就会带出犯罪的意念，犯罪的意念就会人去犯罪，罪最后怎么样？结果就会带来死亡。我就对这位年轻的弟兄说得很清楚，告诉这个年轻的弟兄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罪会破坏你跟神的关系，除非你现在悬崖勒马，认罪悔改，否则审判要临到你。感谢神，这位年轻人他在我办公室离开之前，我就跟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也叫他来祷告，就是祈求神让这个年轻人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做一个决志，绝对要跟随主耶稣，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在很严重的这个试探里面。感谢神，这个年轻人他愿意一起祷告，然后愿意面对这个问题。过了几个礼拜，这个年轻人又回来了，他对我说，麦基牧师，我跟那个我爱的那个女的，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我真担心他们所做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接着这个年轻人就对我说，麦基牧师，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辈子不可能结合了，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就祷告神，求神让我们，如果我们真正是这样相爱的话，就不要在今世我们结合，求神也许让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添加，将来还可以见面。所以他们说，在这里地上我们不能结合，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么我们就向神祷告，让神让我们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还能够继续的见面。这位年轻人感谢神，他就离开了现在他所工作的一个地方，他就搬家，请调到另外一个城市任职，免得面临许多的试探啊。所以这个小年轻人他就得胜了啊，他面临试探，他要离开这个试探。那么今天有些基督徒常常有时做一个借口说，哎，是魔鬼引诱我。听众朋友注意，你不要让魔鬼试探你，不要让你的心里面的罪性跟罪结合，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你的私欲跟你的罪行结合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会给你带来死亡。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重生悔改了，所以我们要亲近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远离试探，远离试探，那么你就会得到啊神给你生命的冠冕。听众朋友，这段经文盼望听众朋友回去好好的默想，知道啊，这是人私欲以后心中先有了私欲，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有了私欲，然后会犯罪的意念就会出来的，那么私欲变成行动的话就会犯罪，罪给我们带来死亡，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将来一定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求神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的试探，一定要知道如何胜过试探，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胜过试探，主耶稣他自己胜过魔鬼的试探，也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信靠他的人一定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让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活更能够容神一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或者有信仰上的疑问，可以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